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军队星期二8月9号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军事演习，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长表示，中国正在以实施军事演习为藉口，为入侵台湾做好准备。不过美国高级官员称不担心北京即将攻打台湾。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布消息说，东部战区继续在台湾岛聚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是要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一日之前，中国军方称当日的演习重点是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这次原本为期3日的演习在佩洛西结束对台湾短暂访问之后不到24个钟头开始，原定计划在当地时间上个礼拜日中午结束，但是在这个期限过后，中国军队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演训。东部战区称演练的目的是要锤炼提升对岛聚要害目标精准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二对传媒表示，中国正在以反制佩洛西访台为藉口展开多项领域联合演习，为入侵台湾做准备。
中国军方星期一8月8号延长了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这场演习原定计划星期日结束。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主要进行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演习将会持续几耐以及在哪一度举行。中国已经在台湾周边划定了6个区域进行了为期4日的密集军演，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长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佩洛西8月2号访台，显示与自治的台湾岛团结一致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中国将此访问视为对中国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被记者问及北京继续演习问题时说，我不担心，但是我对他们采取如此程度的举动表达关注，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有超出现在所做的举动。白宫星期一表示，中国为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停止与美国打击非法芬太尼等毒品走私合作是不可以接受的。中国星期一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新的军事演习，继续对美国25年来对台湾最高级别的访问做出回应。北京上个礼拜并宣布取消或停止与华盛顿一系列的合作渠道，包括战区级别的军事会谈以及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和缉毒的交流。白宫国家药品政策顾问古普塔说，鉴于目前受到芬太尼驱动的过量用药的猖獗流行，他对此感到失望。过量用药去年导致美国10多万人死亡。古普塔在一份声明中说，非法芬太尼继续在每5分钟就夺去一条生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合作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合作会帮助将走私这些非法药物以及从事这个全球犯罪企业的人绳之于法。他说这个停止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古普塔说，中国在帮助瓦解芬太尼等药物以及他们的抑制毒化学物质的非法流动方面发挥了亦都必须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他说美国会继续推动国际行动。中国在2019年禁止芬太尼和类似的变体，但中国依然是芬太尼和芬太尼相关物质对美国走私的主要来源。北京说他严格控制芬太尼等毒品的努力获得到国际承认。中国停止合作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通话时讨论了芬太尼的议题，并要求他们的团队继续跟进。美国国会8月份的一个报告说，中国当局的合作不力正在妨碍控制越发先进形式的芬 芬太尼的走私。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二8月9日签署一项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美元补贴，提高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白宫宣布，美国多间芯片制造商、多个工会的主管以及芯片制造和研发机构所在州和城市的高级官员将会出席法案签署仪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较早前通过的这项芯片与科学法案，仲授权在未来十年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增添2000亿美元经费，用更多的资源和中国竞争。中国反对美国制定这项法案，称法案反映了美国的冷战思维。拜登总统上个月发出推文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这里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说，如果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所占份额在2030年时将会减少到一成。相比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将会达到 24%。 芯片与科学法案自酝酿之初，在美国国会经历了三年的立法拉锯，译名几次、无数次修改后，终于送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联邦调查局特工突击搜查了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特朗普星期一8月8号晚间在一份长的声明中说，佛罗里达棕榈滩我美丽的加海湖庄园目前正遭到一大班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围攻、突击和占领。他说，在与相关政府机关共事配合之后，对我的屋企进行的这种不宣而至的突击是没有必要的，亦都是不恰当的。特朗普未有讲到为什么会有突击搜查行动，司法部暂时还未有就特朗普的声明发表评论。这位前总统指责政府方面的做法是检察官不当行为，他说这次突击搜查等同于将司法体系武器化，他说还未有一位美国总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风暴中国制裁无力。有分析说，习近平希望在二十大之前将大事化小。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历史性地访问台湾的前后，北京抛出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手段作为对美国和台湾的报复措施。但分析认为，中国这一轮打出的贸易权侧重台湾，但对美国未有实质的影响。中共因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关头，需要避免制造更多和美国的对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佩洛西星期三离开台湾的当日，中国商务部宣布暂停了对台湾的天然砂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同时发布暂停从台湾进口金橙类的水果，以及是冰鲜白带鱼、冻竹甲鱼的通知。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出警告，暂停进口100多家台湾食品企业的产品进口。台湾经济部回应说，近两年来台湾使用的天然砂当中，国外进口所占不到 1%， 因此大陆暂停进口无影响。中国对台湾的农业以及是渔业产品禁令，可能会对台湾业者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统计，1月至6月，中国从台湾进口的最大农产品以及是食品种类是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者是水生无脊椎动物，达到是 3.99 亿元人民币，之后是大约是5900万美元。台湾农委会星期二表示，台湾农产品受创比较严重的部分会是水产、蜂蜜以及是茶叶。今年较早的时候，在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之下，中国暂停从台湾进口石斑鱼，检测出是禁用药。去年北京还暂停了从台湾进口凤梨、释迦以及是莲雾，理由是虫害问题。研究美中台关系的美国新泽西拉马波 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中国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这个令到中国将贸易作为对付台湾的武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将经济作为是国策工具，用经济制裁来胁迫台湾，所以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相当之标准化的机制，今后可能还会更加进一步。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就此评论说，受中国进口禁令影响的台湾业者在面临压力的同时，可能亦都已经是习以为常。韩如伯表示，他能够想象到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这个感觉不会是很好，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亦都习惯了中国的这种胁迫行为。分析人士普遍注意到，在佩洛西这次访台引发的外交风暴当中，中国政府在言辞上明确指责美国是主动挑衅者，亦是危机制造者，但是他是将经济制裁的大棒直接对向台湾，还未有对美国发动具有实质作用的经济报复行动。中国外交部8月5号宣布，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未有说明具体的措施。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动车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决定推迟发布有关北美工厂的公告。据报道，宁德时代原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或者墨西哥，为特斯拉、福特等美国汽车企业提供电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宁德时代担心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发表建厂声明会招致公众的批评，因此决定暂缓。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不太可能在9月底之前宣布北美工厂的计划。纽约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认为，宁德时代的推迟发布公告的决定是暂时性的。他说，目前没有任何的美国或者中国公司希望在这个的政治紧张局势当中出现在头条的新闻当中，所以他认为当这条新闻的风头过去1.5时间之后，这些公司就会重新评估。有分析说，中国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拿台湾开刀是北京的一贯作为。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中国的反应总会是针对台湾，胁迫台湾公民。中国说美国将会承担后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对台湾人民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作出胁迫，是中国对佩洛西之行所作出的反应的重要部分。他说，这个是中国非常典型的应对方式，他们通常会惩罚台湾，而不一定是限制向美国提供商品服务，或者是采取某种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美国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中国不敢提升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亦都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言辞恐吓，虽然是有敌对的情绪，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是希望要确保要去约束这种情绪或者是反美主义，不希望让它过度升级，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保持和美国的稳定关系仍然是非常之重要，特别是在今年要召开可能让习近平主席进入第三个任期的20大，所以不要过度是搞滥，避免是扰乱美中关系仍然是很重要。作为半导体尖端芯片的生产重镇，台湾这次的迎接佩洛西访问，是否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成为中国惩罚对象，引发外界的猜测。佩洛西此行拜会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人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官方页面当中高调宣布，星期三和佩洛西的午餐会邀请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和石副董事长陈建忠出席，强调美台经济发展以及民主供应链的合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罗达菲对美国财富杂志新闻网站表示，中国在寻找是要惩罚个人和企业，这个是会见佩洛西存在的风险。不过中国这一轮对台湾的经济制裁并未有包括芯片。 路透社援引中国海军的逃越董计划，今年1月到6月，中国大陆随台湾的进口额达到1225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进口最多的商品包括集成电路以及电子元件。台湾财政部的统计部门去年说，对大陆贸易顺差商品类别主要为电子零组件，大陆厂商对台湾芯片需求畅旺。投资专家任丽善认为，中国这一轮的制裁从类别上看还算是比较克制，半导体产业的稳定符合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他说，半导体是一个这三方都希望不被太多破坏的领域，不要忘记美国也都要依赖半导体。在去年由于供应链的原因，美国很难获取芯片，对台湾来说，半导体也是他们经济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也都要依赖于尖端半导体技术。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佩洛西访台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没有人愿意看到战争发生。他说，俄乌战争已经是让世人认识到战争如何扰乱产业，但是就算中国解放军入侵台湾，亦都无法掌握台积电的运作。不过台湾半导体产业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在这个星期五直接喊出对抗中共的调门，再次触动半导体产业的敏感神经。曹兴诚是宣布捐出30亿台币，之后大约是1亿美元，推动台湾国防教育，提振民心士气。他通过举行记者会说，中共以演习为名，意图对台湾进行实质的封锁，以此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他说，中国对台湾的行径嚣张跋扈，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丝毫不经不起考验的方言。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对此回应说，曹兴诚的言论歪曲基本事实，代表不到台湾工商界。在中国针对佩洛西访台而进行解放军环台军事演习的紧张气氛之下，北京下一步的民工武吓是否影响美中台三边紧张相关的经济产业链，受到外界的紧密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发出业界对三边紧张关系升级的担忧。日本媒体在星期四就报道，台湾电子产品生产商以及是石联合科技运往中国苏州厂区的货物遭到中国海关部门的安全检查，引发外界对和石董事长和佩洛西共赴午宴导致无法出货的猜测。和石公司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目前大陆的厂区营运一切正常，并没有停工或者停止出货的事情。和石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主要的组装厂。报道说，和石货物遭遇检查，可能同中国海关加紧执行对带有台湾中华民国字样的货物的禁令有关。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肯作出一系列对台惩罚举动之后，将会很快按期息鼓，不会让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以免干扰中共二十大的召开。韩如伯说，中国人做完该做的事，然后就会是后退。他还说，习近平现时是必须是冷静，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必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二十大的会议上面，他不希望会议的期间台湾海峡危机恶化，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是决定自己的终身制。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正是因为中共煽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目前中国一些的民间舆论对当局的无作为感到失望，习近平对美对台将不得不出重决。他说，正是由于二十大以及是习近平的政府一直试图推动的那一种高度的民族主义，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对他们来说，贯彻这些惩罚性行动变得是非常之重要。上集四周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说，否则中国人可能会对中国政府的意愿以及决心产生疑问，所以他想进一步惩罚行动一定会是在某一个的时候是上演，但是很难知道重要是几长的时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展开实弹演习之际，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必须大力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才能够避免将来同中国一战。事实上，以紧迫感来到应对中国步步紧迫的威胁，已经是美国军方和各界的共识。在佩洛西访台前，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五大军种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據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面對中國對台灣實施的封島行動，美國國防部8月4日下令在西太平洋菲律賓海範圍，包括了台灣東南海域執勤的羅納德·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繼續留在台灣周邊海域監控形勢發展。8月5日已經抵達日本臨近海域的里根航母打擊群開始折返向南中国海方向开进。里根号是美国海军唯一前沿部署的航母，母港在日本环须贺海军基地，隶属第七舰队。过去70多年来，第七舰队一直在印太地区保持前沿存在，与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南至菲律宾和其他群岛的链型岛最大，共同構成了美軍的第一道防線。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發生的時候，是第七艦隊及時趕到，結束了危機。不過，除了常駐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之外，海軍第三艦隊近日亦都表示，亦都將會擴大它在印太地區的活動。第三艦隊的核區範圍在太平洋東部及北部海域一帶，面積約5000万平方公里，包括了白令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及部分北極。第三艦隊剛剛主辦完包括美國在內的26國參加的2022年環太軍演。事實上，自2015年美軍提出第三艦隊前移戰略以來，在西太平洋上美軍逐漸形成雙艦隊部署的趨勢，第三艦隊和第七艦隊互相補充。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海軍中將麥克爾·博伊爾近日在接受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採訪時說，隨著印太地區軍事的變化，美國海軍第三艦隊正在發揮並擴大它的作用，或作為太平洋艦隊的一個機動部門，或者在第七艦隊忙於其他任務時向前沿執行任務。報道援引博伊爾的話說，我們亦都被要求進行練習，準備排練，能夠作為一個海上作戰中心在前方行動，所以我們有計劃在未來幾年進行遠征指揮和控制，無論是在從艦艇上還是從澳大利亞或菲律賓，凡是你能夠想得到的。博伊爾還說，在太平洋地區第三艦隊為5年後、10年後、30年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做了大量的練習。剛剛結束環太軍演的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就隸屬第三艦隊。在環太軍演之前，林肯號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約半年的密集訓練。除此之外，海軍還加強了西太平洋的核潛艇部署。四月，海軍向關島派遣了兩艘攻擊型核潛艇，目前有5艘核潛艇以關島為母港。截至到今年3月，美國海軍擁有68艘的核潛艇，其中41艘歸屬太平洋艦隊擁有，佔美國核潛艇總數的近60%。除了對現有的艦隊進行軍事部署調整之外，美國海軍亦都在籌劃針對中國新造艦計劃。7月27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麥克吉爾迪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海軍指導規劃。在此之前的一個禮拜，美國海軍向國會遞交了美國海軍長期發展規劃《美國海軍結構規劃2045》。根據最新的規劃，美國海軍計劃在2045年之前 擁有一支由373艘有人駕駛軍艦以及大約150艘無人水面或者水下航行器所組成的龐大艦隊。同時，美國海軍仲將會擁有大約3000架各型的飛行器。規劃書強調，未來10年中國是美國海軍海上主導權的最中心的威脅。規劃說，中國通過提出非法海洋主張，將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地理特徵軍事化，並試圖恐嚇鄰國的近海資源，正在破壞國際準則。這種侵略行為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亦都破壞了基於規則的體系。不過，一些分析人士擔心，如果解放軍提前動作，根據美國海軍的計劃，屆時美國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將中國擋在門外呢？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解放軍最有可能會在2027年攻陷台灣，那陣時候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完成軍事現代化，而那個時候從美國威脅力的角度來講，可能是最危險的時刻。他說，從理論上來講，美國軍方由於裝備老化，由於我們的支出周期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在2020年代中期，隨著舊裝備退役，隨著新裝備的上線，美國軍方的能力將會下降。不過，他講到中國亦都會面臨自己的危機，首當其衝的就是人口問題。屆時中國軍隊是否有足夠的兵力呢？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查爾斯·佛林日前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表示，美國陸軍正在考慮在亞洲部署一支多域特遣隊來到威脅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咄咄逼人的行徑。這支部隊將會擁有導彈、電子戰和網絡戰等能力。他說，廣闊的印太地區不單止是海軍和空軍的事，需要聯合作戰的能力和解決辦法。美國目前已經有兩支這樣的部隊，分別駐扎在美國華盛頓州和駐德國美軍基地。多域特遣隊通常由幾千個人組成，下轄4分隊分別執行火力打擊、防空、後勤和信息戰任務。美國陸軍表示，將會在2023年之後成立第三支多域特遣隊，計劃駐扎在夏威夷，但最終很可能被部署到在亞洲。弗林表示，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已經被列入考慮的範圍。多域特遣隊平時利用電子網絡、太空手段搜集情報，掌握敵對國家的行動模式和弱點，戰時負責發動電子戰或者網絡攻擊，來到癱瘓對手的通訊網絡，擾亂他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同時，根據已經有情報，使用導彈對首艦船和地面設施同時發動攻擊。美國陸軍正在開發涵蓋短程、中程和中遠程的多種型號陸基導彈，但軍沒辦法滿足到從夏威夷發射到亞洲附近的要求。為此，美國陸軍計劃在沖繩、菲律賓等第一島鏈上分散部署導彈地面部隊，並且在亞洲部署多域特遣隊。根據日經亞洲的報導，作為先遣部隊，多域特遣隊將會負責首先摧毀中國的防空系統和指揮控制，為美國軍艦和戰鬥機接近中國周邊地區創造機會。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三頻海作戰團，即是美國為應對西太平洋地區來自中國的步步緊迫的威脅而量身訂製的。今年3月，海軍陸戰隊對第三陸戰師的第三陸戰團進行改編，建立了第三頻海作戰團。頻海作戰團由3部分組成：頻海戰鬥隊、頻海防空營、戰鬥後勤營。濱海戰鬥隊由1步兵營和1反艦導彈連所組成，它可以從所在地區的海灘和海峽進行反艦打擊，甚至能夠瞄準對方的軍艦，獲得海上控制權。頻海防空營配備 MQ-9A Reaper 無人機、地面和空中任務導向雷達等裝備，用於遠程情報、監視和偵察。它可以將信息傳回去戰區的聯合部隊指揮部，或者是直接傳給海軍陸戰隊採取行動。戰鬥後勤營向頻海作戰團提供戰術後勤補給，支持遠征先進基地站點，並連接到更高級別的站點。頻海團的建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2030部隊設計工作的一部分，預計頻海團將在2023財政年度 達到初始作戰的能力。第三頻海豚在2022年的環太軍演中首次出現，4月第三頻海作戰團還在第一島鏈亮相，頻海豚的大約90名成員參與了在菲律賓呂宋島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微菲聯合軍演。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為2030年制定的計劃，美軍最終將會擁有三個這樣的頻海豚，除了現在部署在夏威夷的第三頻海作戰團之外，另外兩個將會被部署到去關島，美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以及第二島鏈的核心節點。第二島鏈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和美國的馬里亞納群島等島嶼所組成，位於第一島鏈以東地方，和日本沖繩的駐日美軍基地。頻海豚的主要任務是在複雜作戰環境之下迅速控制關鍵航道和島嶼，亦都強化對前沿海域的掌控權，並使用或引導反艦導彈擊沉敵方的艦艇協助海軍作戰。海軍陸戰隊助理指揮官埃里克·斯密斯將軍在7月份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場研討會上說，如果頻海作戰團和過去有什麼不同的話，這個就是他們面臨的威脅不同，部隊必須可以被組織起來，明天就去戰鬥，你不能夠等到他完全成熟再確定組織設備和培訓方面可能需要什麼。與前身相比，頻海作戰團規模小，更加靈活，更加不容易被對方察覺。斯密斯說，海軍陸戰隊和其他軍種目前都在審議後勤供應鏈的問題，來到應對未來西太平洋戰爭中可能出現的遠距離投送問題。6月份傳媒報導，美國空軍在位於關島以北約160公里處的天靈島擴建機場。分析人士認為，該機場完成擴建之後，很可能被美軍當作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的備份，為他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行動提供支持。美軍希望天靈島機場能夠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機，以便能夠讓部署在關島軍事基地的美軍五代機奔赴第一島鏈作戰，並停留盡可能多的時間。除了天靈島機場，美國在關島、塞班島和威克島的空軍基地亦都在密羅緊鼓地進行擴建。今年6月，美國空軍在關島再次部署了四架 B-1B 戰略轟炸機。 B-1B 上世紀80年代起裝備美國空軍的一種超音速轟炸機，是美國戰略轟炸機的中堅。目前美國空軍裝備了45架 B-1B 轟炸機，可以攜帶制導炸彈、空地導彈和反艦導彈執行常規的任務。 B-1B 在關島駐扎長達16年，但2020年之後就只有臨時停留或中轉，再沒有常駐。這次時隔兩年之後又恢復回常駐的狀態，強化威脅的意味非常之濃。6月份，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利諾在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的一場研討會上中話，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常規軍力的壓力，空軍應該考慮將 F-22、F-35 等第五代隱形新戰機永久部署到關島，距離中國近一些的地方。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的岩國基地部署了 F-35B 戰機，海軍亦都在航空母艦上搭載了艦載機 F-35C， 但是空軍的第五代隱形戰機卻永久部署在數千英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目前美軍在度加強關島的導彈防禦能力，而使得到關島具備永久化部署第五代機隊的能力。在2023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草案中，國防部為太平洋威脅倡議中申請了61億美元經費，用於推進關島防禦導彈預警和跟蹤能力的建設。根據今年3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威脅資金報告，印太司令部要求在2022年到2027年期間增加大約270億美元的支出，內容包括購買部署新型武器、建造新設施，以及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展開更加密切的軍事合作等。與2014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威脅計劃投入200億美元相比，針對中國的太平洋威脅計劃預算申請多出了50多億美元。 灰利洛上将在讲话中讲到了关岛的重要性以及关岛面临的挑战。他说中国军方的火箭部队显然正在发展持续的先进能力和更加远的射程，关岛面临着360度的威胁，因此我们的防御能力以及从那里展开行动的能力绝对至关重要。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尔斯布朗7月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说，空军亦都喺度推进多项新技术同埋作战概念，以创造对中国嘅竞争优势。譬如空军嘅先进作战管理系统 ABMS， 又称为军事物联网，系美国空军面向未来而打造嘅多域一体嘅先进作战网络。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评估报告 ，ABMS 系一个系统组，旨在取代老旧嘅指挥同埋控制能力，并开发情报、監視和偵察傳感器網絡。它將會建立一種網絡來到連接飛機、無人機、艦船和其他武器系統上的傳感器，從而實時提供所有領域威脅的作戰情況。布朗仲提到，空軍亦都考慮緊擴闊太平洋上嘅後勤運輸問題。美國海岸警衛隊係隸屬美國國土安全部嘅美國第五大武裝力量。2019年1月份以嚟，美國開始向南中海地區派出海岸警衛隊，通過巡航參與美國海空軍演習，與域內國家簽署執法合作協議，展開聯合海上執法演習等方式，去介入南中國海地區嘅局勢，旨在應對中國灰色地帶挑戰，通過海上執法合作強化與地區盟友同夥伴嘅關係，提高對南中國海嘅海洋態勢感知能力。2021年初，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兩艘最先進嘅巡邏艦部署到去關島基地，為擴大同埋相關國家嘅合作，美國開始向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等國家派駐海岸警衛隊官員。2022年2月，白宮發表美國印太戰略文件，指出要擴大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東南亞、南亞以及太平洋島嶼的存在和作用。8月4日，美國海岸警衛隊的第八艘傳奇級巡邏艦米吉特號結束了環太軍演中的訓練，首次奔赴西太平洋地區執行巡邏任務，旨在打擊該地區的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除了上述五大軍種之外，美國國民警衛隊計劃擴大與印太地區國家的聯合訓練，加強在相關國家的存在。除了增強自身的軍事能力之外，美國還在幫助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國提升他們的軍事能力，打造不對稱戰力，以重塑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蔡斯·克羅波西是美國智庫約克郡研究的創辦人，曾經擔任過美國海軍部副次長。他認為美國除了要大力加強在西太平洋的威脅力之外，為了避免將來的戰爭，還必須有明確的戰略。他說威脅中國或者阻止中國發生衝突，美國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清楚地表明一旦發生衝突，美國會做些什麼。缺乏這樣一個明確的表述，將為一個巨大的政治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中期選舉正在度如火如荼進行中，科學界人士和前國會調查員都希望新選舉的國會能夠進一步推動新冠病毒溯源調查，使露真相早日公之於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從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至今將近三年的時間，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是沒有結論。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去年8月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報告更新版當中，聲稱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病毒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並且認為病毒有可能經基因改造過，因此呼籲展開全面的調查。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最新新冠溯源報告亦都是建議對實驗室洩漏是或進行更多的調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報告發布之後向成員國發表的講話當中表示，所有假設都必須要擺在桌面上，直到我們有證據使到我們能夠排除某些假設。
由於中國一直拒絕對新冠溯源調查進行合作，國際社會的調查工作一直無法深入。而此外，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艾布賴特認為，美國國會兩黨不能夠協同一致，亦都是調查不能夠進行下去的重要原因。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國會當中的一黨強烈贊成進行調查，而另一黨卻是反對，目前是處於僵局。如果11月的中期選舉改變任何一院的控制權，國會就會進行調查。這個對所有人來說都會是好得多，無論在政策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會好得多，立刻達成協議，立刻開始調查。他還補充說，下一屆國會將會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觀點，情況就是如此。現時反對調查的是徒勞，反對調查不單是差的政策，亦都是差的政治。多數黨領袖允許明顯對公眾來講很重要的問題被另一方是捉住或者是壟斷，這個是極其差的政治。前參議院調查員薩克認為，緊接下來的溯源調查應該是以法醫程序進行，亦就是通過傳票以及是宣誓作證完成，而不是科學程序。他在哈德遜研究所這個星期舉行的討論會上面表示，這個不是通過思考新科學，或者是給數據庫查查就這樣查一查，任何類型的藥品腐敗問題都不是這樣查出來，它是通過刑事訴訟完成，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律師而不是科學家。獨立進行新冠溯源研究的科學家在7月底科學雜誌上面發表的兩篇論文，將重點定格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認為最初發現的新冠病毒的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就是疫情爆發的原點，而且病毒就是在該處從動物傳播到人類身上。論文撰寫者還說，他們的研究已經是到了盡頭。悉尼大學世界領先的病毒進化專家愛德華·霍姆斯教授是參與兩篇論文的撰寫，他這個星期對悉尼先驅晨報表示，就我們可以合理地做的事情而言，憑藉著現有的科學以及是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將會獲得科學。坦率地說，我認為我們已經是走到了盡頭，我能夠做的已經是不多。但是紐約伊薩卡的非營利科學機構生物科學資源項目的執行主任病毒學家拉薩姆不認為溯源調查傾盡了所有的可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個叫做生態健康聯盟的美國組織提供了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資金，該個組織將部分撥款用於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冠狀病毒。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為止生態健康聯盟成員未有人被要求出庭宣誓作證。他說，例如生態健康聯盟的一些人可以被要求宣誓作證，他們可能被要求通過傳票作證，他們可以在宣誓之下作證。這些研究人員與世界病毒學研究所關係，提出了什麼的研究，完成了什麼的研究，獲得到什麼的結果，這些信息很多都是未有透露。任何美國公民都應該可以使用信息自由法，使用傳票權，並且要求大家作證來獲得所有的這些信息，絕對沒有理由無法收集到這些的信息。艾布賴特認為，在中國不配合的情況之下，美國應該是充分調查自己已經掌握的信息以及是線索。今年年初，美國國會16位共和黨議員推出的2022年新冠病毒法，要求中國配合國際社會遭受新冠病毒起源的調查，允許國際調查進入在武漢的實驗室，針對新冠疫情起源問題展開可信而且是全面的調查，否則將會授權美國政府對中國有關人員進行制裁。法案還將會禁止聯邦資助用於任何美國人或者是機構與中國的對黨單位進行新冠病毒的功能增加研究。增益功能研究是通過實驗提高高原體的致病性的傳播性，以便藉此而研究以及開發能夠有效壓制病毒並且治療病毒所引發的疾病方法。生物學科學的資源項目執行主任病毒學家拉薩姆表示，例如我們現時知道已經發現的蝙蝠病毒是天然存在的，似乎不感染哺乳類動物的肺部，所以這個意味著即使是它們序列非常接近兩種沙士病毒，這些病毒基本上就是野外的沙士病毒的相關。 他们没有能力引起大流行，因此病毒需要被做出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一是就在自然界当中发生，一是就是通过某种功能增益研究获得，他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引起大流行。这个星期在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讨论会上，曾经是医生的美国堪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绍尔表示，功能增益研究已经是被当作为是武器。他说，在他看上来，现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只有缺点，除非我们能够控制住它。照他说，我们就将这个停止了，令到我们停止任何可能看上来就好像给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资金，如果它不是黑白分明，我们就不碰它。所以我们是需要是放弃这种的研究，我们是要停止为它提供资金，直到我们能够看清楚所有的责任归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基地組織領導人扎亞希里據報被炸死之後，他並沒有對扎亞希里是在他的保護之下在喀布爾生活的指控進行回應，亦都沒有公開露面。但是西拉傑丁·哈卡尼因為據稱的恐怖活動依然受到$10,000,000的懸賞通緝。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阿克麥達維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这位42岁的哈卡尼网络领导人不是他家族之中唯一受通缉的恐怖分子，他的舅父卡里尔·哈卡尼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内阁部长，和他的弟弟阿齐兹·哈卡尼一样都受到美国政府悬赏$5,000,000的通缉。哈卡尼网络是塔利班运动的一个有力的派别，西拉杰丁的亲密助手和妹夫阿哈·哈卡尼并没有受悬赏通缉，但是在2014年2月被美国政府列为全球恐怖分子。这些哈卡尼被通缉是因为他们据称过去几年之中在阿富汗参与执行并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攻击。西拉杰丁哈卡尼被控在2008年1月14日策划了对喀布尔塞雷纳酒店的袭击，导致6人死亡，包括美国公民克斯拉。美国国务院在2008年3月认定西拉杰丁·哈卡尼是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卡里尔·哈卡尼在2008年2月亦都被列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他被控纵用战斗人员、武器和财政资源协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成员。哈卡尼在塔利班去年8月夺取喀布爾之前都是在這裡隱蔽生活住，西拉傑丁和卡里爾都沒有照片。西拉傑丁和卡里爾目前都出現在攝像機前，以喀布爾解放者自居，聲稱在反對美國這個侵略的超級大國的時候獲得真主協助的勝利。但是阿富汗間諜機構前主任納比勒說，包括西拉傑丁在內的幾名哈卡尼網絡領導人在扎亞希里被刺殺之後已經離開喀布爾到阿富汗西南部躲避。他對美國之音說，西拉傑丁哈卡尼最後一次活動是在塔利班內政部8月1日推出的幾個短視頻之中會見阿富汗帕克蒂亞省農村地區的民眾並同他們交談。納比勒對美國之音說，扎亞希里被攻擊之後，西拉杰丁去了帕克蒂亚，他的所有最亲密的助手已经躲藏起来，没有出现在内政部。西拉杰丁害怕攻击前后他的关系和政策。塔利班说他们不知道扎亚希里在喀布尔中心区的住所，这里离塔利班情报机构不到1公里。但是美国官员反驳这一点，白宫发言人柯比在回答塔利班是否知道扎亚希里在喀布尔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说，哈卡尼网络的高级成员知道。美国官员说他们不会允许塔利班再度将阿富汗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一个枢纽。柯比星期二说，如果美国有可信的证据显示一个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活动或者 任何其他地區活動，總統會採取行動保護呢個國家同美國人民。美國之音問白宮同國家安全委員會哈卡尼網絡領導人是否可能受到美國的反恐攻擊，但是白宮回答說並沒有新的事可以增加。納比勒說哈卡尼可能被列入美國的攻擊清單。納比勒又說鑑於塔利班的深度，尤其是哈卡尼分支和其他恐怖組織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可能打擊他們。西拉傑丁不會例外，美國在過去一年並沒有攻擊塔利班的目標，但是2016年美國一次無人機的攻擊在巴基斯坦西南靠近阿富汗邊境地區炸死了塔利班前領導人曼蘇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聖戰和安全獨立研究人員巴列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認為美國會在短期內對塔利班領導人進行任何攻擊，這些不符合美國的地區利益和當前的政策，後者局限於防止阿富汗土地成為希望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恐怖組織的避風港。美國官員說塔利班在喀布爾窩藏扎瓦希爾，違反了他們對多哈協議的承諾，就是他們不會允許任何恐怖組織或個人在阿富汗活動，包括基地組織成員在內。美國官員指責塔利班，尤其是哈卡尼網絡允許扎瓦希爾住在喀布爾，因此違背了協議，為美國對西拉傑丁哈卡尼和他的首要合作者提出的恐怖主義案件增添了又一個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阿克麥達維的報導。
自上個月7月份以來，南中國海周邊再現緊張的氣氛，除了美國海軍軍艦多次進入有爭議海域之外，中共解放軍亦都宣布在7月17號到20號期間在南中國海舉行軍演，頗有兩強爭霸的意味。此外，南海仲裁案在屆滿6週年之際，菲律賓新政府表態將會強力捍衛主權，此舉恐為南中國海爭端再掀波瀾。對此，有分析人士表示，菲律賓政權更替，中共即將召開20大，再加上各國軍事活動隨著新冠疫情緩解而恢復正常，這種三種大因素將會導致南中國海局勢升溫。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由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主持的研究網絡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7月19日發文說，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羅納德·里根號已經連續兩日在南沙群島萬安灘的附近海域活動，此一敏感水域基於地緣戰略價值和豐富的油氣資源，令到中越兩國在2019年曾經因此而發生過激烈的對峙。早在里根號7月12日進入南海前，該智庫就一路追蹤其在南沙群島周邊動向，並引述越南的消息說，里根號將會在7月中下旬訪問越南現港。里根號的航跡動向經環球網等中媒轉載之後，引發中國網民的不滿。一位網民在微博留言說看住就火大，另一位網民又期待中國官方對美國硬起來，他留言寫著說抗美援朝這麼困難，全挺了過來，現在不能夠再忍了。除了里根號美國海軍的導彈驅逐艦本福德號亦都自7月13日起兩度行經西沙和南沙海域執行航行自由任務，以展示美國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的承諾。不過中方近日對航行南中國海的美國軍機軍艦格外敏感，中國解放軍南部戰區發言人田軍理7月13日高調批評美軍未經批准就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海，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風險製造者。他表示解放軍已經組織海空兵力跟監警告和驅離，並首度公布了從海軍艦令艦上面拍攝的現場處置照，該照片解釋度清晰，不單止可以辨識出本福德號的圓號，亦都特別顯示中國軍人正是透過精密的儀器測定美艦的方向。中國緊盯住美國軍艦軍機航經南中國海的一舉一動，令到該爭執海域的緊張情勢 跟住升温起嚟。對此，位於台北專長海洋法及南海研究的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庭輝說，近期南中國海局勢升温有三大原因。首先，隨著新冠疫情趨緩，西方國家因為疫情衝擊而減少的軍事行動逐漸恢復常態；其次，中國國內緊縮的政治氛圍亦都令到解放軍在應對美軍上面有更加激進的趨勢。他說，由於美中軍艦雙方都在目視範圍，意味著彼此都處於對對方艦炮射程的威脅之下。另外，他認為中共解放軍首次仿效美軍公布偵測照片，對內宣傳的意味濃厚，他的用意與中共軍機在5月底近距離向澳大利亞偵測機釋放鋁箔干擾絲導致澳大利亞戰機發動機受損的行徑相同，都是對內表態宣傳國威。林庭輝對美國之音說，
中共的二十大即將在十月底以前舉行，所以各个系统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个概念上面有业绩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中国海警也非常积极，然后解放军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干扰也异常的积极，主要原因是因为二十大之前各系统比较抢攻。
林庭辉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二十大即将在十月底之前举行，所以各个系统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这个观念上面有业绩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中国海警亦都非常积极，然后解放军在亦对西方国家的干扰亦都异常地积极，主要原因是二十大之前各系统在抢攻。除了前述两大原因之外，林庭辉认为菲律宾总统改选之后，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和国元屡次重提被前任政府搁置已久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展现抗中的强硬立场，亦都为区域局势投入新的变数，是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第三个原因。南中国海仲裁案指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12日就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所提出的仲裁案而做出的裁决。该国际法庭认定中国所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及其所划定的九段线海域范围缺乏法律的依据，而且中国在该海域所进行的人工岛礁工程、石油开采及对渔民活动的干扰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对此仲裁结果，中国多年来一概拒绝接受，这些令到胜诉的菲律宾亦都没办法。尤其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认为为改善对华关系一度选择搁置这个仲裁的结果，他曾经扬言说那些只是一张纸，他会将它抌到纸纸咯。不过小马科斯在5月中当选后曾经公开表态，将坚决维护仲裁结果，不会允许中国践踏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权利。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随后在7月12日亦都就是南中国海仲裁案届满六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指出对此争议南中国海仲裁案已得出结论且判决无可辩驳，声明称菲方坚决反对任何削弱这项最终仲裁的企图。紧接着后任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福斯蒂洛亦都在7月18日表示，马尼拉当局将会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军队现代化，并依据仲裁结果加强保护菲国领土，一平方英寸都不会割让。早在小马科斯就任前，菲国前外长洛钦6月底即宣布马尼拉已经全面终止与北京的南中国海油气开发合作协商。不过中国外交部在7月18日星期一证实，针对前任杜特尔特政府和中国达成的三项铁路建设计划贷款协议，小马科斯走马上任之后就下令重新展开谈判。林庭辉分析，小马科斯上任的第一个月展现出极为亲美的态度，一方面同他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流亡期间受到美方照顾有关，另一方面亦都因为他主要选区就在北吕宋岛西部，当地很多选民都是靠南中国海捕鱼为生的渔民，对中国自然非常反感。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巴通巴寇表示，小马科斯6月底才刚刚上任， 現階段要將佢貼上親中或者親美嘅標籤，仲係言之過早。佢話除咗政治表態，新政府對南中國海事務尚未做出任何重大改變，其對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嘅立場，未來將會主導非中關係嘅走向。佢當然唔能夠被忽視，例如佢哋知道中國常派遣漁船、海上民兵、軍人同軍事武力繼續施壓菲律賓，對此佢哋可能會試圖同前政府作出區隔，更好咁樣管理爭端同廣泛嘅非中關係。以上係美國之音文東台北嘅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